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89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也是钟岭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想我们这一集呢还是延续哦上一集我们讲的这个教育的主题，因为讲师在上一集也告诉了我们哦，什么叫有教无类，在教育孩子这个药方应该怎么开哦，什么时候我们是可以赞赏他，什么时候我们又必须要开出一帖责罚他的这个药方，这个节度到底应该怎么去抓哦。我相信很多的父母很多的教育者还是希望讲师在给我们多一些的教导，麻烦讲师。
当然这个为人处事啊，能够多赞美是好事啦，能够不责罚我们就不责罚嘛，
是，
可以用这种说明呢，可以跟他讨论呢，这样是比较好的，
是，
但是我们现在都是比较陷入西方的这种赞赏式的教育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陷阱，尤其这个赞赏的这个方向啊，更是值得检讨啦，
对，
因为一个小孩出了社会啊，我相信他面临到的真正的社会不是只有赞赏，而且他如果去到他的工作环境，他开始上班，
是，
他只要连续迟到个两三天，恐怕不是只有责罚而已啊，
是，
马上开除了。
是，这个是社会哦。其实讲师要跟你分享一下，前几天有一个就是大学毕业生，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是说，他在小学的时候在家里面，爸爸妈妈一直告诉他他是最棒的，他什么都是最好的。但是一进了学校以后，发现他考试，他国文很强，数学怎么样考都考不好，化学怎样读也读不好。这时候他就自己就觉得说，我为什么不是爸爸妈妈讲的我真的是最优秀的？他反而把自己陷入了一个快乐不起来的一个陷阱里面，这讲是你讲的对，它就是陷阱。
对了，我们的教育就是说你要模拟真正的社会啦。
嗯，
好，但是这个前期我们有讲过，当然还是要区分开来。这个人如果是心理上是有障碍，我们就以一个病人来说，我们就要对他更多的体恤、诱导，让他走上正轨。好，但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他也不是生病的人，他也不是身体有病，他也不是心理有病，对不对？
是。
那我们要给他的教育就应该要让他更接近真实的社会。那这个父母师长对你当然有很多的宽容跟很多的这种爱护啊。我们愿意给他做对的时候给予他更多的这种赞赏。
是。
但是如果你只是赞赏，就像你刚刚所举这个例子。他一进到真正的社会丛林的时候，他不是等念完书才出社会。各位，他们同侪之间也是一个森林啊，
对，
同学跟同学之间也不是只有赞赏。各位，你要了解这个事。那你的父母、老师一直说你是最棒，你是最棒，可是问题别的同学说你是最笨的啊，对不对？
是，
这如何自处呢？对不对？觉得还是要务实一点呢、他才有对现实的社会应该有了认识，他才有一种。对社会的融入有个方法，他不合理的事才有一种抵抗力。
对，
这个对他来讲呢，才是最好的帮助。
是是。
那赞赏呢？我觉得方向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的赞赏都是在于他的能力，他多聪明，他才干多么的高，他考试呢是怎么样第一名啊？他是如何击垮他的同学？如果你赞赏都是在这一方面的话，他就越来越势利眼，
是
越来越自傲。
是，
好，但是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是名列前茅，你是第一的。可是换个环境又不一定哦。好，我这两天看到台湾的新闻说，台湾的学霸，所谓的学霸就是在学校成绩是最好的，去到北京大学的时候发现啊，怎么落到最后面去了呢？哎呀，那种打击真是不好说了哦。好，那你也许你是又是一个北京大学的学霸，可你出社会之后呢，到处被人嫌，有没有可能呢、啊？
当然。
对，你的才干很高，知识很高，又怎么样？你的做人我就是看不起啊，到处都要跟你做梗。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挫败感，你会更高啊？
是。
所以在小孩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循循善诱，因为每一个小孩的天赋也不太一样。好，有的人他的数学就很好。我以前在小学我就发现我的同学有这种人啊，就是老师还没教他已经先复习了呀。好，老师教的时候他已经都会啦，
是，
然后他也不用人家这个一再的逼，然后还要背公式，他不用，他原理了若指掌。那这种人就是天生的嘛。
天生
对，
的。
天生的这种人，你叫他不要练，他也不可能听你的，他要一直念，
对。
因为他练起来是特别有兴趣。
是。
对，那这是天生的啊，你赞赏他干嘛？这个能力是天给的呀，又不是你自己的啦，天给的啦。
啊，那我数学的我一直怎样的，我都是没有办法学好，考试没办法考好。以前还为了这个，爸爸还这样子打了我好几下，
对，
怎
但
么打我都不
是
会好
确
啊。
实是一般人的话哦，你只要多努力呢，你会多懂一些。好，但是你要跟爱因斯坦比，那是门都没有的事情了。
是。
好，这是有些真正的才干哦，他是天生的，他也不是西方教育教出来，他也不是东方教育教出来。有的人说西方教育好，有的人说东方教育好。我跟你讲啦，这个都叫做运呐。
都叫做运呐、啊。那讲师大就是不好拿捏了。我身为家长，那哪天小朋友就跟我说：“啊，我就是天生数学就不好啊，你怎么骂我，比我就是不好啊。
可以，当然，如果外面很多很多行业是不需要数学的啊，像我现在教国学是不需要数学，我也不用三角函数啊。那你要确定好了以后，你的行业不会走向数学呀、啊？”他说：“那我如果去便利商店上班，那我总要会算几块钱几块钱啊。那你简单的加减乘除也就够用了呀，不是这样吗？
是，
那你逼的每一个人都要学三角函数、微积分，到底要干嘛？这也是没有必要啦。
是。
那。”本身看了三角函数、微积分就会有兴趣的人，那种人是你叫他不要学都不可能的啦，
啊，
因为他
是，
的兴趣就会在那里嘛，这都是命啦，你知道吗？
不要强逼孩
对，
子，
但是我不是说你命你就不要努力，因为你知道你努力的话，你会比现在更好。那所以我们鼓励人哦，鼓励他的努力，
是，
不鼓励他才华多么洋溢，不鼓励他如何聪明伶俐，
是，
但是他很努力，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鼓励他的努力就可以了。
是，
他比别人努力，他比别人吃苦耐劳，我们就鼓励他，说你这一点真的是很好，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对他以后才有用。
是，那太重要了。那讲师，你可不可以再继续再跟我们举个例子，说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可以夸赞他、鼓励他？
我们会夸赞人，通常是才华洋溢啦，或者是说你的小孩啦，你的小孩没有才华洋溢，你也是一直夸赞他嘛，
对呀、
好，但是。这是一个陷阱，我一直说，只有夸赞，真的是一个陷阱。各位，就像说糖很好吃，你为了爱他，你天天给他吃糖，天天给他吃糖，他头一两次吃是愉快的，一直吃一直吃呢，就都一样了呀。只要一离开糖，他反正都觉得他是进入地狱了。再者，你一直吃糖有负效果的呢，对不对？你会变得很浮躁呢。
是。
结果他幸福了吗？他没有幸福啊。你一直给他赞赏，一直给他赞赏，不要说批评了，连质疑都听不进去了，那他就变成什么？你训练出一个小孩是玻璃心呢、啊，对不对？一碰就碎啦。
是。
那你要收拾他的人生，你要怎么收拾啊？对，赞赏赞赏在对他以后有帮助的地方，好、哦、啊，我们要克制他，我们要责备他，责备在他当下他所犯的人生态度的人格上面。做人处事方式上的错误，这个时候呢，小的我们就跟他好好的检讨，告诉他正确的方向，一而再再而三，我们就说这已经是连续第几次了，我们就给他一点责罚，给他罚站5分钟，这都可以的、啊。
是，
因为你没有改变一下形式，他不知道要警惕呀、啊。你说哦，这样小孩就会有阴影，我告诉你，生病的人才是有阴影，正常的人这样的话，他只知道要警惕。哎呀，我小时候屁股不知道被打开花几次了，哪里有什么阴影啊？现在想起来是挺好笑的而已嘛。你真是玻璃心做的吗？为什么我们要学西洋人那样，稍微处罚一下、骂一下也有阴影？这是哪门子鬼逻辑啊？对不对？
是
没病都被你养成有病。
是，
等你有病之后，我就是真的不能骂哦。
对，因为是病了嘛，
病
了
嘛，你把它养成病了嘛。
对、
哦，我就是看到一个小孩说，这个早上。父母忙啊，没有载他去上学啊，他一怒之下走上他家的楼房11楼，纵身就往下跳。为什么？他心如此的狠，他就是为了要气他爸妈。他为什么要气他爸妈？因为你每天带我去上学，你把我捧在手上像掌上明珠，你舍不得我走一步路，你今天竟然叫我自己去上学，我不要命了，我要让你们完全后悔。他走上11楼就跳下来，这谁造成的？
父母啊，
还是父母造成的。你没有让他体会到 走路是很正常的，自己去搭公车非常正常。你没有让他感受到说父母今天花时间带你去学校，你要充满感激，没有，你完全没有这种教育。
嗯，对，
对不对？
对，
你把他捧在手上，你完全让他看不到任何一点点的人间的现况，你完全没有给他吃过苦头，你完全没有给他该有的批评，请问他的抵抗力从何而来啊？不断的享受，不断的被捧，最后是内心只有无尽的自私自利啦。
所以讲真，如果说我的小孩他考试一直都是在前面三名，那么可以夸赞他一下吗？还是这他本来能力就不错，我就不要去？
我们夸赞他说，我看得到你的努力，但是学业成绩您不用担心，你已经够好了。好，
是夸赞他努力的态度。
对啊，你这个努力态度真的我很感动，但是你要注意身体不要累坏了，你只要讲这些就够了。
好，那如果这个小孩非常的机灵，然后很聪明，反应很快，做什么事情很利落，做完以后就来啊，妈妈我做好了，老师我做好了，这个我可以赞赏他一下。
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说你很平常啦，老天爷疼爱你呢，让你比别人聪明伶俐
啊，
你要感谢的是天啦。
是，
如果是我，我会带他去庙里说，你要常常去感恩啦，不要把你的福分用尽了。我常常跟我小孩自己这样讲，这家伙就是很跳，骑摩托车很快，摔好几次都侥幸没事。哎，他真的以为他是那个卡通里的钢铁人，你知道吗？他以为他一直摔下去就会没事。哎，我就跟他讲说，就算你上辈子多少福分呐，
是，
你一次两次逃过灾难，你总会用完的。好，你有一次你就发现你没有那么幸运了，但那也许对你会造成很大危害。
是，
你每次侥幸逃过一劫，你要赶快去感恩了。对，我都会叫他去庙里面烧个香去 感谢神佛去。为什么？你说，哎呀，你提倡迷信，有没有迷信？各位，你现在科技也检查不到了。好，
对，
你也不要太迷信科学了。
是，
但是呢，我们训练的小孩有一个感恩的心了。
是，
对不对？
是，
我们让小孩知道说，你今天侥幸逃过一劫，绝对不是因为你驾驶技术高超。绝对不是因为你摔车撞车的那一刹那你是多么聪明伶俐，你纯粹只是狗屎运的，你只是侥幸，也许呢是你的福德上辈子积得还不错，你侥幸逃过这一劫，但是会不会用完？
会
用完的，你不能糟蹋你的福德。你今天为什么这么聪明？天生的啦。坦白讲，你这么聪明老爸也教不出来啦。哦，我也没那个能力把你做出来，我选择说我要生一个小孩很聪明，我也没这个能力啦，对不对？
天生的，
天生的嘛，你不感谢天，感谢谁嘛？
嗯，
那我们聪明，我们就要鼓励小孩，对于那些能力比我们差的，我们要多一种体恤、宽容。
是，
我们有时间，我们对他们应该要多点帮助，循循善诱，让他们呢能够更好。
是，
好，如果你这样，我就会觉得非常光荣。
好，那请问讲师，如果这个小孩是非常的懂礼貌，非常的守本分，与人应对进退，就觉得他很守礼，就是这么有礼貌、行为端正的小孩，可以赞赏了吧？
可以赞赏啊，因为这是为人处事态度
啊。
我们赞赏说，对你这样的这种待人处事的态度啊，
是，
会给人家很好的感受。
是，
好，
是，
我们不是说因为你的鞠躬多少度啊，很合乎礼节，你赞赏这些没有用嘛？我们今天礼节好，我们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存着友善的心嘛，
是，
对人是一种善意嘛，对不对？
对，
就是我们今天礼貌周全，但是呢，内在的善意啊更重要，
是，
对不对？
是，
那我们要从我们的这种礼貌举止应对周全来反映我们内心的对人的一种善意，那这个礼貌呢就会加分。
是，
如果我们礼貌周全，但是我们内心呢对人却是冰冷的，那这纯粹只是得分的技巧而已嘛，这个跟虚伪狡诈还是没有多大的差别。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要鼓励小孩说，你这个做得很好，但是我们要配上我们内心对人的尊敬跟诚意，那这就会更好。
是，
那再来呢，就是说一种礼貌多的小孩啊，我们要告诉他哈，常态上我们对人对事都要有礼貌，要有恭敬。但是稍微有点年纪，我们要教他一点权变啊。
是。
好，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不顾这些礼貌啊？
是。
对不对？好，这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不鞠躬啊？
是。 是。
你说人都要鞠躬吧？哎，这个如果你碰到一个败类，哦，你可以不对他鞠躬了吧？你站挺挺的也就可以了吧？
对，
对不对？我也没有叫你说骂他啦、打他啦，但是你站挺挺的，你不用鞠躬
站
可
挺
以了
挺的，
吧？
嗯，是，
对不对？
好。但是讲是因为我们小树苗，就家长曾经这样说过，诶，这个小女孩在我们小树苗的课程里面，是每个老师都说太有礼貌了，然后反应又快，然后又不会出风头，很好，非常的好。可是妈妈说，她回到家里面就不是这样，跟哥哥讲话就大小声，对妈妈讲话有时候也是大小声。
对，所以我刚刚讲说，你这些礼节礼貌，如果是跟你的内心相配，就
对，
不会这样。
是，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就应该要对小孩要有一点诱导啦，好、
嗯，
哦，做更和善、更真实的自己，
是，
好、哦，这比你做100分的礼貌要好得多。
对，讲是你刚刚讲的话好对哦，你就说他如果是做得很有礼貌，不是打从心里面出来，他就是虚
就
假
是一个虚假嘛，一个造假，一个得分的一个技巧而已嘛，
哎，嗯，
不是这样吗？
是。
我说要在学校，因为老师的评分是这样，所以我就做这样。
嗯，
对，那与其是这样的话，那不如你轻松一点，你只是正常的生活就可以了，你也不用做这些表现。
是，
哦，
是，
那你所要这个累积的是你对人的友善，
是，
哦，真诚，
是，
对，这样就可以了。
是，
但我也不鼓励小孩说这个情况，你告诉他，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了啊，做好自己啊，他就回去就破口大骂啦，因为我喜欢这样啊，他就开始放浪了。这个也是西洋心理学有的一些缺点呐、啊，小小的弊端呐、啊。好，我想他原意也并非如此啊，但是这个在实践上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就是你要做你自己，好，你不要顾虑别人的想法，这也不对。为什么？顾虑别人的想法，往往是对人的一种善意啊。我们做事情不能不想到他人嘛。
是，
但你也不必说为了顾虑他人而就让自己变得跟演戏一样嘛，倒也不必这样嘛。
对，
好，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内在的一种对人对事的友善宽容。我们鼓励小孩，我们可以赞赏他。哎，这一次呢，这个可能比较努力哦。你看成绩考得比上一次好。哎，还是你这一次比较专心吗？对不对？你跟他讨论一下，这一次你为什么进步呢？各位，你知道你这个讨论的过程就是在赞赏他了吗？
是。
你在了解他嘛？你对他的这个进步有兴趣嘛？啊，这个就是赞赏嘛。那为什么不放在能力上？因为能力就会让人狂妄自大，能力的赞赏啊，就会让人自私自利。你一直赞赏他的能力，他甚至如果撇开德性不谈，他就会排挤同僚啊，他会嫉妒别人的成长。那这个就是你要见微知著啊。我们要引导小孩，就是一种对长者、对有能力的人、有德性的人，我们要敬他。对平常的人，我们就要和善。
是，
哦，待人处事呢，我们要真诚。你从
是，
这方面去鼓励他，这个人长大哦，你不用怕他没工作了。他在任何的领域，他都会努力的去实践自己，去找工作。好，即使是全新的领域，他也会试着去做做看。然后他到哪里呢？哎，就会得到人家的赞赏。即使是能力不好，人家也会愿意教他。那你有这样的小孩，你就不用担心。
是。
那你如果教出一个小孩，能力很强，很不会做人，到哪里都被排挤，到哪里回来都要跟你哭诉，就说同事如何对他的不好，说他长官如何的嫉妒他，他有才华，他长官都不采纳，哎，你就会变成是这样的一个结局呀、
是，
啊。好、哦，所以，想远一点啊，这个小孩如果他的观念态度正确，他就不会在家里当宅男宅女嘛，他也不会说这个啃老族，只靠着父母，他自己呢不自食其力嘛。其他的你就不用担心。那当然，这会跟现在很多教育来冲突了哈。各位，我记得我小时候求学的时候啊，大家都说西洋欧美的教育方式最好，怎么样方式最好呢？因为是鼓励他自由，他的创意无限嘛。你看为什么欧美比较进步？因为创意无限。创意是怎么来的？因为这个小孩子思想不曾被打压过嘛，你不曾说他不行嘛，所以他就一直很行嘛，对不对？好，那当然没错，各位，欧美确实是昌盛一阵子。不过，那时候我们都说，哎呀，共产主义是最压榨人的啊，哎呀，是最控制人的啊，所以呢，他们都没有创意啊，所以呢，他们的国家就会衰落。不过各位，你看现在的中国的创意，那是世界是可能是第一
第
的了，
一了，
对不对？
嗯，
我常常讲说，哦，这都不是这个问题啦，世界的天才，哦，不会因为你是什么制度，我就屈服于你啦。哦，即使欧美不是民主那么样的自由的情况之下，爱因斯坦照样他的才华横溢了。欧美为什么发展得很好？就那个时代， 他的国运到了，他的运势到了，所以有爱因斯坦出生在那，所以有爱迪生出生在那里，所以有特斯拉出生在那里，有牛顿出生在那里，他为什么不出生在中国？这四个出生在中国我们就发了，我告诉你啊，这完全是国运的问题。那你以为说那他们是受他们的熏陶所以才变成这么聪明？不是的啦，他天生就是这样，谁都控制不了他了。好，那现在呢，我看这个国运已经开始到这个中国的身上。
对，
你看现在的这个中国的创意真是无限。
对，
这个马云他就在我们认为最受控制的这种教育体制下成长，但是他的创意无限啊，你怎么控制得了他呀？
是，
对不对？好，再多几个这种奇才，像这个大陆的科学家，那个量子力学的那个主持的人，潘建伟，你无法控制他的思想，才华横溢耶。像这个也是这个科技的奇才，叫马伟明嘛。各位，中国只要再多几个这样的奇才啊，100年就是他昌盛的国运。
对，
我讲这段话意思就是说，真正的奇才哦，你不逼着他，他照样一直往前进。普通的人呢，我们逼着他呢，他前进一点点。但是你逼着他前进一点点很好，但是你绝对不能忘了德性这个事情。
是，
要鼓励呢，鼓励在德性上。
是。
他的才干在往前进，我们还是折回来把他鼓励在他的德性上，我们鼓励在他的努力上。
是，
我们不要鼓励说哇你好棒，你超越了谁跟谁，我们只鼓励说你比昨天做的哪一点更好。
是，
好，那这样对一个小孩的诱导出来呢，让他心性呢有一种光辉，有一种对人的友善，然后自己的处事呢会很努力，然后我们对于我们的才华横溢呢会谦卑，这个对社会、对国家跟对他自己呢才是最好的。
是，谢谢讲师哦。我们可以鼓励在孩子的德性上，我们可以赞赏在孩子的品德、他的态度上。我们感谢讲师您今天的空中讲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